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开始看路德记这卷书里面的神学真理。从表面上看来，在路德记的里面，神似乎没有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而当我们很仔细的研读，就会看见贯穿整个路德记似乎是隐藏的耶和华神其实是最主要的讲员。事实上，耶和华乃是故事的中心人物，也就是说，路德记真正的主角乃是耶和华神。因此，路德记向读者启示了耶和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首先，我们看路德记很清楚的写明，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在路德记中，除了在第一章的第20节、21节，在那里，拿俄米称神为全能者。除了在这两节经文，神被称为是全能者，贯穿全卷书，作者都是以耶和华这个神与以色列立约的名来称呼神，所以在整卷路德记只有第一章的20节和21节这两节经文中，拿俄米称神为全能者，在其余的经文当中，每逢论到这位神，都是以耶和华来称呼神，而耶和华乃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所以路德记向我们启示了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而在路德记里面也很清楚的表明，耶和华身为以色列立约的神，他按照立约的应许来对待他的百姓。我们晓得在利未记26章还有申命记28章这两处的经文都是记载了神跟以色列立约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以及咒诅，也就是当他们遵守耶和华的诫命，神就应许要赐福给他们。然而当他们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不遵守他的诫命，神也应许将会有各样的咒诅临到他的百姓。在路德记我们看见耶和华身为以色列立约的神，他按照立约的应许来对待他的百姓。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第6节告诉我们，耶和华访问他的百姓，或者和合本翻成眷顾他的百姓，原文是 visit， 就是访问， 耶和华反问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我们已经在第一章查考的时候，或者说传讲的时候，说明了耶和华反问他的百姓所具有的意义。耶和华反问他的百姓，乃是一指在耶和华与他的百姓立约的关系之下，他衡量他百姓的忠诚，也就是在耶和华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之下，他衡量以色列对他的忠诚，或者对他们的悖逆施行刑罚，或者对他们的忠诚给予报偿。当神在他跟他百姓立约的关系之下，来衡量以色列对神的忠诚与否，若是他们悖逆神，悖逆耶和华，耶和华就会针对他们的悖逆来施行刑罚。然而如果他们是对耶和华忠诚，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耶和华就会给予报偿，而改变他们的境况。当神反问的时候，一切全在于神所寻见他的百姓对他的忠诚与否。神反问的时候，若是寻见他的百姓对他忠诚，他就会予以报赏而改变他们的境况。若是寻见他的百姓对他转离他悖逆他，那么他就会向他们施行刑罚。在路德记，耶和华的访问是恩慈的，他赐粮食给他的百姓。耶和华他这样恩慈的介入，赐粮食给他的百姓，显明神亲密的参与在他百姓的生活中，因为他介入，他向他的百姓施恩慈，赐粮食给他们，所以神他乃是亲密的参与在他百姓的生活中，而且他是以很实际的方式参与在其中，所以这里耶和华赐粮食给他的百姓。原来在伯利恒曾经有饥荒，但是现在耶和华他访问他的百姓，他对他们向耶和华显出的忠诚给予报赏，所以赐粮食给他们。这是我们看见耶和华照他立约的应许来对待他的百姓，他眷顾他们，赐粮食给他们。第二，路德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并且波阿斯寻求耶和华对路德的忠诚给予赏赐。在路德记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们看见在第一章的第十六节，路德坚定地表明他对拿俄米的委身，他抛弃 他种族和宗教的根。而归入拿俄米的同胞与宗教，他离开他的本国本乡以及摩押人的神，他抛弃他种族和宗教的根，他以拿俄米的百姓为他的百姓，以拿俄米的神为他的神，所以他归入了拿俄米的同胞和宗教。从此以后，以色列人是他的同胞，以色列立约的神耶和华是他的神。所以路德他委身于拿俄米，不但委身于拿俄米，同时委身于拿俄米的同胞以及拿俄米的神，也就是以色列立约的神。路德他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底下，耶和华的翅膀底下乃是描述耶和华对他的百姓所提供的眷顾与保护，好像一个母鸡，好像一只母鸡对小鸡所提供的眷顾和保护。他张开他的翅膀来保护这个母鸡，来保护这些小鸡们。所以路德他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也就是他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他的神，并且他进入耶和华对他百姓所提供的眷顾和保护的领域之内。波阿斯祈求耶和华偿付路德服侍拿俄米所赚取的报酬，而且波阿斯祈求耶和华充足的来酬报路德。而波阿斯做出这个祈求的时候，他指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他祈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偿付路德服侍拿俄米所赚取的报酬，并且充足的来酬报路德。所以当波阿斯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乃是强调耶和华是与以色列立约的神，他向他的百姓施行赏罚，以至于波阿斯他祈求耶和华来偿付路德服侍拿俄米所赚取的报酬。所以他特别指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强调耶和华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所以他向他的百姓施行赏罚。第三，我们看见在路德记这卷书的故事中，其中的主角是向耶和华以色列立约的神发出祷告。当他们路德记这卷书里面的角色，路德记这个故事中的角色，他们向耶和华祷告，他们是向以色列立约的神祷告，祈求耶和华应允他们。例如第一章，这个拿俄米他吩咐他两个儿妇回摩押地去，但是同时他 就说，愿耶和华向你们施恩慈，向你们对于已死的人和我所施的恩慈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你们丈夫的家中得安息。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拿俄米，他是向以色列立约的神发出祷告，祈求神来按照拿俄米两个儿妇对待他和他两个已死的儿子所施的恩慈相同的相称的祝福，来向祈求耶和华来向他们，以他们对拿俄米和拿俄米的两个儿子所施的恩慈相称的祝福，来向拿俄米的两个儿妇施恩慈。不但如此，我们看到第二章波阿斯也是如此，是祈求耶和华，向耶和华发出祷告，祈求耶和华应允。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在伯利恒城门的民众和长老，他们也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所以故事中的这些角色，他们是向以色列的神、立约的神耶和华发出祷告，祈求耶和华应允他们，同时也是指着耶和华来启示。例如第一章，路德以拿俄米的神为神，所以路德在第一章的十七节他说，除非死能够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是指着耶和华启示。在第三章的十三节，波阿斯也是指着耶和华来启示。波阿斯告诉路德，有一个比波阿斯更近的这个近亲的赎回者，并且他说，如果那人愿意尽这个近亲的赎回者的本分，就由他来尽这个本分。但是倘若他不肯，普阿斯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所以书中的主角指着耶和华来起誓，而且是奉耶和华的名宣告祝福。譬如说第二章第四节，普阿斯从伯利恒城来到他所拥有的田地，他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于是这些收割的人就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所以他们是奉耶和华的名宣告祝福。第二十节，二章二十节，拿俄米他听见路德告诉他，他在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于是拿俄米就对路德说，愿那人 蒙耶和华赐福。第三章第十节，夸斯对路德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你末后的恩慈比先前的恩慈更大。所以在故事中的角色，他们祷告乃是向耶和华这位立约的神祈求，祈求他应允他们的祷告，同时也是指着耶和华来起誓，并且奉耶和华的名宣告祝福。这是我们看到耶和华怎么样照立约的应许来对待他的百姓的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当拿俄米指控使他空空的回到伯利恒的耶和华的时候，他乃是指控以色列这位立约的神的不信实。在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拿俄米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所以我们看到拿俄米他指控耶和华使他空空的回到伯利恒，他这个指控乃是指控以色列这位立约的神的不信实，没有信实的来眷顾神的百姓。但是后来伯利恒的妇女们却赞美耶和华立约的神的信实，他们赞美耶和华使拿俄米的空得以被恢复成为丰满。在第四章的十四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没有近亲的赎回者。所以这些妇女们他们乃是赞美耶和华这位立约的神，他对拿俄米的信实，他使拿俄米的空，因为拿俄米在第一章二十一节说耶和华使他空空的回来，但是现在耶和华使拿俄米的空得以被恢复成为丰满，他赐给拿俄米一个近亲的赎回者。并且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个神所赐给拿俄米的近亲的赎回者，他将要奉养拿俄米，也就是说他会使拿俄米得到丰富的供应。所以虽然拿俄米指控耶和华使他空空的回到伯利恒，指控耶和华这位立约的神的不信实，然而第四章在伯利恒的这些妇女们，他们却赞美耶和华这位以色列立约的神，他对拿俄米的信实，使拿俄米的空能够被恢复成为丰满。这是第四方面。第五方面，耶和华乃是赐给他百姓丰富，生养众多，以及伴随而有的兴盛的那一位以色列立约的神。是耶和华这位以色列立约的神赐给他百姓丰富，所以在第一章第六节，耶和华访问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 我们说伯利恒这个名字是面包之家，所以在伯利恒是有非常丰富的出产，农作物的出产。虽然曾经经过饥荒，但是耶和华访问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所以耶和华是赐给他百姓丰富的立约的神，并且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我们看见第四章的十一节，在城门口这些众民跟长老们祝福波阿斯，对他说，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个女子好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二人一样，也就是愿路德，波阿斯娶了路德，能够生养众多，而且伴随而有的兴盛，愿波阿斯在以法他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并且能够耶和华借这个少年的女子赐给波阿斯后裔，而使波阿斯的家能够像法勒斯犹大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因为犹大支派在我们看到历代志的家谱中，犹大支派乃是以法勒斯的后裔成为主要的这个犹大支派的后裔，所以在第十三节，四章十三节，当波阿斯娶了路德之后，耶和华使路德怀孕，所以是耶和华是赐给他百姓丰富和生养众多，以及伴随而有的这个兴盛。因此第十四节，妇人伯利恒的妇人们就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没有撇下拿尔米，使拿尔米没有致敬的亲属，而且愿路德所生的这一个儿子能够在以色列中得名声，并且他将要来奉养拿尔米。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按照我们刚刚提到的利未记二十六章和申命记二十八章，神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所赐给他们的这个立约的祝福。在利未记二十六章，神应许他们如果遵守神的诫命，神就会给他们降下雨水，使他们田地可以出产，而田野的树木能够结果子。这个出产丰富到什么程度呢？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而且你们要吃得饱足，你们要吃陈粮，又因为新粮挪开陈粮，神要使他们非常的丰富和兴盛。在申命记二十八章更是特别很清楚的说到，如果他们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应许说，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 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柴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如果你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耶和华必为你敞开，耶和华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而且耶和华将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候降雨在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情上都赐福给你。所以在路德记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确实是赐给他百姓丰富、生养众多以及伴随而有的兴盛的那一位以色列立约的神。这是第五方面。第六方面，路德记也让我们看见耶和华这位立约的神是眷顾寡妇的神。寡妇在社会上是贫穷的，没有维生的能力，但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眷顾他们。在摩西的律法中对寡妇提供保护和眷顾，因此出埃及记第22章摩西的律法规定以色列人，22章的第22节，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在生命记第24章也有这样的一个条例，第17节，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以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第19节，你在田间收割庄稼，如果忘下一捆，不可以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以及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以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以及孤儿和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以及孤儿和寡妇。所以我们看见耶和华是眷顾寡妇的神，他眷顾拿俄米和路德这两位寡妇。接下来第七方面，耶和华也眷顾所有像路德一样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并来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的列国的人。所有像路德一样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而且来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的列国的人，耶和华都眷顾他们。这个在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中已经隐含了。在创世纪第12章第3节，神呼召亚伯拉罕，并且赐给亚伯拉罕祝福的应许。第3节，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或者说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耶和华他不但眷顾他的百姓， 耶和华也眷顾所有像路德一样来投靠在耶和华翅膀底下，以耶和华为神来投靠在耶和华翅膀底下的列国的人。这是在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中已经隐含了。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中，不但是路德这位摩押的女子，例如妓女拉合，她把约书亚差去窥探迦南地的两个探子藏在他家的屋顶上，救了这两个探子。而拉合他对这两个探子表明他对耶和华的信心。拉合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对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把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有胆量。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然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且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所以新约的作者在希伯来11章还有雅各书第二章都特别提出拉合的信心，所以耶和华也眷顾拉合。事实上拉合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拉合的名字也是列在其中。另外我们也看见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他来寻求耶和华的医治，当他得了医治以后，他向以利沙先知表明，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他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站在以利沙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之下没有神。他要求以利沙收下他所带来的礼物，以利沙不肯。于是乃曼就说，如果你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给别的神，只献给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也是外邦的人，他也向路德这位摩押的女子，他来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他的神。所以妓女拉合还有亚兰王的元帅乃曼都是像路德一样来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他们的神，他们都蒙耶和华的眷顾，但是他们不是耶和华立约的团体以色列人，乃是外邦人。然而耶和华却向这些以耶和华为做他们的神，并且来投靠在耶和华翅膀底下的列国的人，耶和华也向他们施洗，也眷顾他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有类似的真理。新约神对 神立约的百姓，也是同样的施行眷顾。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八节，耶稣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因此第六章二十五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应许，即使神新约的百姓，神应许他们神的眷顾。同时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神也应许他对他立约新约立约的百姓的保护。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要贵重。这两段经文也有，在路加福音也有类似的两段经文的应许。除此以外，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使徒彼得劝勉他的读者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我们看见在路德记里面，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他按照他立约的应许来眷顾他的百姓，眷顾孤儿和寡妇，眷顾即使是像路德这个外邦的女子，但是她以耶和华为她的神，并且来投靠在耶和华翅膀底下，耶和华也是眷顾她，并且会按照他向拿阿米所施的恩慈来报赏，来报赏他，同时充足的来酬报他。这是我们看到在路德记中向我们启示，耶和华乃是以色列立约的神。同时路德记也向我们启示，耶和华是他创造的宇宙的统治者。在 第一章的20节到21节，拿俄米的抱怨，或者说拿俄米痛苦的喊叫中，他称耶和华为全能者。1章20节，拿俄米对伯利恒城的妇女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所以在第1章20节到21节，拿俄米痛苦的喊叫中，他称耶和华为全能者。在旧约中，以全能者作为神的名字一共出现了48次，特别是在约伯记一共出现了31次。而全能者通常是和神结合在一起，成为全能的神。在旧约的里面，当耶和华被称为是全能者的时候，乃是跟神宇宙的统治有关。换句话说，神被称为是全能者，耶和华被称为是全能者，乃是有关神他是宇宙的统治者。在约伯记11章7节论到，这位全能者是伟大和神秘的，这位宇宙的统治者是伟大和神秘的。所以在约伯记第11章的7节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全能者乃是伟大并且神秘的一位，你岂能够考察而测透这位宇宙的统治者吗？同时，全能者也是赐福和赐应许的一位。在创世纪第17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向亚伯拉罕宣告，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应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然后神就应许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的繁多，君王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并且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要做他们的神。那28章创世纪28章35章43章都是神这位全能的神，全能者，他向雅各来宣告神给他的赐福和应许。不但如此，全能者他也施行公义的审判和刑罚。所以在约伯记的第8章的3节论到这位全能者，说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他乃是公义的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和刑罚。因此 哪有你称耶和华为全能者，乃是承认耶和华拥有绝对的权柄与能力，是在一切之上掌权，掌管全宇宙和一切的事，并且是以公正和公平来治理他所造的、创造的这个宇宙。诗篇89篇14节、97篇2节都论到公义和公平乃是耶和华宝座的根基。耶和华他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来掌管他创造的宇宙，他在一切之上，在整个宇宙和所有一切的事情上掌权掌管，他的能力是不可抗拒的。这是为什么拿俄米就发出痛苦的喊叫，是全能者使他受苦，全能者的能力是不可抗拒的。拿俄米他的痛苦喊叫启示了耶和华是宇宙的统治者，而接下来我们看见耶和华他这一位宇宙的统治者、宇宙的主宰，统管世界的道德次序，对于人类的行动给予相称的报应，或者说给予相当的报应，给予相称的报偿或刑罚，或者说给予相当的报偿或刑罚。对于人类的行动，耶和华这个宇宙的主宰，因为他统管这个世界的道德次序，所以他对于人类的行动，他会给予相称的报应，给予相称的报偿或刑罚。也就是耶和华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第8节、第9节，拿俄米祈求耶和华以与厄尔巴和路德向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显出的恩慈相称的赐福来向他们施恩慈，是与厄尔巴和路德向拿俄米和拿俄米的两个儿子显出的恩慈相称的赐福，祈求耶和华以厄尔巴和路德所显向拿俄米跟他两个儿子所显出的恩慈，与他们向拿俄米和他两个儿子显出的恩慈相称的、相当的赐福来向他们施恩慈。所以这显明了在人的行动和神的行动之间存在一个密切的关联，人类所活出的恩慈的生活具有赚取神的报偿的可能性。不但如此，拿俄米乃是祈求耶和华在摩押地赐福给厄尔巴和路德，因为拿俄米吩咐厄尔巴和路德回到他们的娘家，也就是回到摩押地，然后拿俄米就祈求耶和华能够向他们施恩慈，而是按照厄尔巴和路德向拿俄米和拿俄米的两个儿子所显出的恩慈与这个恩慈相称的赐福， 祈求耶和华也照样的来向厄尔巴和路德施恩赐。但是他吩咐厄尔巴和路德回摩押地，所以这个祈求耶和华向厄尔巴跟路德施恩慈，乃是祈求耶和华在摩押地赐福给厄尔巴跟路德，这就假定了耶和华宇宙性的统治。虽然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但是耶和华的权柄与同在是延伸到以色列以外的地方。耶和华的权柄和同在是延伸到以色列以外的地方，所以拿俄米祈求耶和华在摩押地赐福给厄尔巴和路德。耶和华的报偿不仅只是给以色列人，也给予所有的人。照样波阿斯祈求耶和华报赏报偿路德向拿俄米显出的恩赐，而且充足的来酬报路德。这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路德记第二章，波阿斯对路德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这个祈求也是基于相同的假设，也就是当路德向拿俄米显出恩慈，因为第十一节波阿斯说，自从你丈夫死了以后，凡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并且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路德怎么样委身于拿俄米，他怎么样供应和帮助拿俄米，他向拿俄米所显出的恩慈，波阿斯祈求耶和华给予路德报赏，而且充足的来酬报路德，也就是给予路德照他向拿俄米所施的恩慈相称的一个报应，一个报赏。所以这波阿斯的祷祈求也是基于相同的假设，那就是耶和华是宇宙的主宰，他统管世界的道德次序，他对于人类的行动会给予相称的报应，给予相称的报赏或刑罚。耶和华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我想路德记虽然没有像旧约其他很多的书卷怎么样很明显的来讲述耶和华大能的作为，或者说很明显的论到记载耶和华为他百姓所行的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在路德记里面耶和华确实显出是以色列立约的神，他以他立约的应许信实的来眷顾他的百姓。而且当拿俄米他称耶和华为全能者，也就表明了耶和华是他创造的宇宙的统治者，他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掌管宇宙跟一切的事情， 以公义和公平来治理他所创造的宇宙。同时，他统管这宇宙、这世界道德的秩序，要按照人类的行动给予相称的报应，或是报赏，或是刑罚。我们也提到，对于神新约立约的百姓，在新约中我们也看到神的话也给予类似的应许，神眷顾他的百姓，并且保护他，不但是眷顾，也保护他立约的百姓。我们是神属神的，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被买赎回来，借着我们的悔改和相信，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神所应许的眷顾和保护，神会信实的来成就。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有我们的期望，我们希望神这样那样来提供眷顾，来提供保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乃是有绝对全能的神，他是全然良善的，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是永不疲乏、永不困倦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第40章，当以色列抱怨说他们所受的苦，神似乎没有，好像不知道，好像忽略了他们，所以他们向耶和华抱怨说，他们的道路为什么向耶和华隐藏，他们的冤屈为什么耶和华不查验、不查问，他们的案件似乎被耶和华神忽略了。然而先知以赛亚他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加力量，软弱的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会疲乏，就是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是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也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换句话说，神是应许眷顾和保护，并且神的智慧无法测度。很多时候我们以我们的期待和想法来看神怎么样来眷顾，怎么样来保护。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0章也说了，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也就是说，也许我们有可能会为福音的缘故殉道，但是不用怕， 要怕的是那位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下在地狱里的。但是耶稣也应许说，两只麻雀，这是最廉价的这个小鸟，只是卖一个钱币。如果神不许可，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我们比麻雀贵重许多，所以不用怕。也就是说，即使是殉道，神的眷顾和神的保护是不改变的，而且是神能够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国，这才是神的大能提供的眷顾和保护。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仍然不能免于死亡，不能免于危险，不能免于患难。然而我们不用怕，神若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然而如果临到我们身上，若是有人为福音的缘故被伤害，也不用怕，因为神的救恩，神所赐的永生，乃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不会因为死亡而中断。相反的，我们知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得到最后的得拯救，我们可以永远脱离罪的面，永远不会再犯罪，永远没有死亡。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有新天新地，有义在其中。神要支搭帐篷在人间与我们同住，我们要做他的百姓，他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我想我们不能够只是以今生来看神所应许的眷顾和保护，我们要知道真正的眷顾和保护乃是属灵的、永恒的。是的，神确实也会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提供眷顾和保护，但是至终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安全的，是稳妥的。神要拯救我们进入神的国。同时，神是他所创造的宇宙的统治者，他是全能者，有绝对的权柄跟能力掌管宇宙跟一切的事情，并且他是以公义和公平来治理，他也要对人类的行动做出公义的一个报应，或者是给予报偿，或者是给予刑罚。这个真理 实在是我们今天在这世上生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能够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力量，赐给我们有盼望，赐给我们有喜乐和平安，赐给我们有信心的一个重要的真理。我自己最近真的是在默想，在准备今天的讲道之前，其实最近以来我特别每一天我都默想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特别想默想，也就是说按着神的话我来接受承认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全然的良善。圣经告诉我们，即使人类犯罪该得死亡的刑罚，神并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相反的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把他的好东西给我们。这个神是何等的良善的一位，而且他是有绝对的全能在治理他所创造的宇宙，以公平和公义来治理。所以这个真理对我来说真的是带给我真正的这个力量，真正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喜乐，一个真正的信靠。不管什么事情发生，神仍然在掌管一切，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他的掌管之下。这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安慰和力量，我不知道怎么来形容，真的就是天塌了好像也不惧怕。所以诗篇的诗人说，就是万民都围绕在他的身边，他也不惧怕。这是诗篇第91篇。这个诗人他论到第七节，他说虽然有千人倒在你的身旁，万人扑倒在你右边，但是这个灾不临近你。或者说诗人大卫，他也是论到他的仇敌，虽然他的仇敌是如此的多，而且在诗篇27篇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的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然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诗人也说，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他仍然是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的这位宇宙的统治者。这真的就是我们一切的力量和安慰，不用惧怕。这个真理对我来说就是我所信靠的，真的真的知道神在掌管，没有事情是不在他的掌管之下，而且他是全然的良善，他是唯一的良善的源头，他也是以良善来对待 他的受造之物，而且他的治理是全然公义和公平的。这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安慰。今天我们经常做各种的论断，我们论断人，我们好像坐在神的位置上，我们论断别人这样那样，尤其所有神的仆人，真正对神忠心的仆人，甚至耶稣自己也都被论断。法利赛人认为耶稣赶鬼是靠鬼王赶鬼，使徒保罗说，人论断我，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他说，我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虽然不觉得有错，我也不敢自以为意，因为判断我的，也就是说审判我的乃是主。只有一位是审判官，他会按公义和公平来审判。大卫的诗篇也是一样，表达同样的真理，对神公义的审判的信心。所以在大卫的诗篇有一半以上都是论到他的仇敌。但是大卫因为晓得神公义的审判，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大卫称自己是正直人，是完全人，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犯罪，但是他确实是敬畏神，活在神的面前，全心的信靠神，全然的尊主为大。他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遵守神的诫命，因此他知道神会按他所行的来给予报赏。所以在诗篇第十八篇，大卫他就表达了这样的一种对神的信心。诗篇第十八篇，大卫说，因为我他说，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耶和华我的神。他一切的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歪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所以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大卫怎么那么骄傲？这不是骄傲，他并没有说他是在耶和华面前是无罪的。相反的，有许多大卫的诗篇，他论到自己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在诗篇第四十篇，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因为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称义， 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完全人、义人、敬畏耶和华的人，乃是真正对耶和华有信心、信靠耶和华，全心的依靠他、信靠他，把他们的盼望放在耶和华的里面，是真正的以神的话为他们生命的粮，他们是靠着神的话而活着，是竭力的去顺服遵行神的诫命。所以神对于这些真正相信、真正倚靠、真正信靠、真正顺服他的人，神必定给予神所应许的救恩的赏 的报赏。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来认识这位全能者，我们确实能够在地上生活以神的信实为粮，相信这位神照他的话的启示和应许，我们可以坦然地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他会给予一个真正公平公义的审判，我们能够得着他的称许。所以启示录第十一章，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为世上的国度，成为我主和主所立的基督的国度，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于是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到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要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我们是存着这样的信心，我们是凭着神的话来生活，来真的是等候盼望神一切所应许的赐福能够完全的实现。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涌出我们对你的赞美。天父啊，我们知道我们得以借着悔改和相信成为你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蒙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并且得着永生，我们成为你新约的百姓。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应许你的眷顾和保护，并且我们认识你是那位全能者。我们知道你是以绝对的权柄和能力来统管万有，治理你所造的宇宙，同时你以公平和公正、公义来治理你所造的一切。这些真理真是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因为今天这世上有太多的不公不义， 很多时候忠心服侍你的仆人们受到许多不公不义的论断、批评、毁谤，但是因为你对，因为对你的认识，他们仍然能够存着喜乐，能够存着盼望，而且知道有一天当你再来执行最后审判的时候，你的众先知、众仆人以及你的众圣徒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然而那些悖逆作恶的这些人，他们得受刑罚的时候也到了。天父，再次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真的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可以在生活里面真的是按这些真理而生活，我们可以过一个真正敬拜你的生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